大家的这个问题是，谁是你最好的朋友？谁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我私下一对一的问你，并且我希望得到一个答案的话，你要思考多久才能够给我这样的答案？谁是你最好的朋友？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我说了一个人的名字，不用猜到是谁。其实我心里也在想，如果这个人知道我说的是他，他同意吗？朋友在今天的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泛滥的词，所以如果两个人不是同学，不是同事，不是邻居，不是任何你能够日常见到的社会关系的话，我们就会说他是朋友。我中学的时候，初中，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走出校门，门口总有一些社会青年，然后他们总是问我，朋友身上有钱吗？上海话叫凹分，对吗？两个人素未平生，然后他对我有不利的动机，但是他却称呼我为他的朋友，然后问我身上有钱吗？我刚来上海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电脑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淘宝，现在淘宝上找一下就能找到修电脑，那个时候没有淘宝，所以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修电脑，我是搞软件的，不懂硬件，所以我就拐弯抹角的透过一个人，找了一个维修公司，然后那个老板问我，哎，你跟介绍来的人是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因为隔了好几次，所以我就跟他说是朋友。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朋友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它是个非常广泛的使用，一个人要敲诈你，他管你叫朋友。一个人你托一个人帮忙，隔了好几层关系，你认也不认识，然后你也可以称他为朋友。这是现代社会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好像没有找到别的名词可以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上语文课好好上的话，我们学过一篇《世说新语》里面讲到这个管宁和那个叫什么名字，我现在读不出来，华歆。对，这里在《世说新语》里面讲到，他说他们同席读书，然后有同臣有秤宣冕过门者，您读如故，心废书出看，然后回来之后呢，您就隔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就是说有豪车过境的时候，他的朋友放下书去看那个豪车，然后就做不了朋友了。所以如果你看到身边的人在讲道的时候刷手机，你可以把椅子往旁边移，也说君非吾友也。那《世说新语》讲的是南北朝的时候，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圣经讲述一个更早有关朋友的定义，最早被称为朋友的人是亚伯拉罕，而他有一位极其尊贵的朋友，就是造天地的永生神上帝。这也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朋友和怎样让上帝做我们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这位神的朋友，我邀请你今天是一个机会，你可以成为这位永生神的朋友。创世纪第十八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这个地方，如果第一次拿到圣经的话，它是在很前面。创世纪第十八章，它很长，然后它的情节也很多。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我读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匍匐在地，
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
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
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 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
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
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
撒拉心里还想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所罗马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耶和华说，所罗马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甚为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罗马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我若在所罗马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如
这50个义人管了5个，你就因为管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建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建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建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建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倘若在那里建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建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是神的话语。主，为着你的话语来祷告，我们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像一把利剑刺入我们的心，连魂和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透。求主施尽我们内心的那阻挡你的计谋，夺回人自高之势，使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这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因着在基督里面被神接纳和称义，我们得以成为神的朋友，得以与神同行。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同时，我们也成为了神的朋友。神赋予他的儿女与朋友的角色，是哪一种朋友呢？是托关系帮忙的朋友吗？是讹诈的朋友吗？我们今天对朋友的认识是被这个世界完全扭曲的。而在圣经里面，今天的这张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朋友是长久的，朋友是敞开的，不但对神是如此，对彼此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从三个方面去学习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朋友关系是怎样的。首先是第1节到第15节，朋友首先是神的朋友，是与神相交的，神的朋友是与神有面对面的交谈，和神有连结的。所以神的朋友与神相交，首先是神的朋友接待神。从1节到8节，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如何接待他的朋友。当然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的话，我们可能读到这里，我们会觉得说亚伯拉罕已经认出神来了，因为在第3节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而且呢他的招待非常的殷勤，我们今天可能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一点，那时候的风俗就是接待客旅是那个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在古代的近东世界则被看作是应当的。换句话说，如果那个时候有巴勒斯坦电视台，如果一个居民没有接待一个路过的客人，那么这个电视台如果有老娘舅节目，那他绝对是会上节目，然后被当时的白万青阿姨给狠狠的批评，因为这会认为是就是没有社会功德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道德标准，就是他们衡量一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良善的居民，他们就衡量那个地方的人会不会接待客旅。他们评估一个人是不是好人，一个重要的评估标准就是他会不会接待客旅。虽然这样讲，但是亚伯拉罕对来访者的礼遇是超乎寻常的。在炎热的午休，所以这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他在午休，这个时候他看到客人来，他就伏伏在地，称呼他们为我主。那我主是一个普遍的称呼，并不是，这里没有暗示说亚伯拉罕认出那个人是谁，因为我主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普遍的自谦的身份。他把自己的丰富的款待称为是有一点饼，然后认为他们的降临是极大的荣幸。但是我想这里我们要注意的重点不是在亚伯拉罕怎样接待这个客人身上，而是我们的重点是放在神竟然以人的形象来寻找亚伯拉罕，并且向他显现，神以形体的方式来拜访亚伯拉罕。当然朋友们，亚伯拉罕非常热情地接待客人，这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一个美德，也是我们应当鼓励成熟的基督徒去寻求去建立的一个美德。但是呢，这里更让我们惊讶的是，神第一次以人的形体的方式来寻找亚伯拉罕。虽然之前神也和亚伯拉罕对话，但如果我们翻以前的经文，你会看到在第十五章的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形式，他是以烧着的火把和炉从切开的肉块当中经过。然后呢，在第十七章的时候，神向亚伯拉罕说话，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我们看到神和亚伯拉罕的关系是越来越近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声音，然后呢有了形象，那刚开始的形象是猫烧着的炉与火把。那么到十八章的时候，神以人的样式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第一节说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亚伯拉罕在这里遇见的神是基督自己。这里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认为旧约当中的耶和华指的是父神，然后耶稣指的是圣子。那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耶和华这个词这个名字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我是。那么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耶和华就是转写成拉丁字母是 YHWH， 这个词是不发音的。所以在神的百姓，因为神的百姓里面在西乃山的十诫吩咐神的百姓不能够称呼神的名，所以呢中文圣经当中的耶和华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如果希伯来人读到这里的话，比如说十八章第一节的时候，他用的是上主，就是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所以十八章一节所说的耶和华指的不是圣父，而是指那个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上主。那么如果我们相信新约和旧约是一致的，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那么十八章第一节这里所说的以人的形体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三位一体的神，应该是以圣子的形式向亚伯拉罕来显明出来。而且呢，他享受了亚伯拉罕的款待，他像人一样吃亚伯拉罕所给他的食物，他问亚伯拉罕问题，他还责备亚伯拉罕的妻子，他与亚伯拉罕分享他的审判计划。这是一位愿意被人接待的神。所以接待和被接待是朋友之间最先有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也提醒各位弟兄姊妹，圣经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愿意接待别人，但是我们也愿意被接待。换句话说，如果有人邀请你去他家吃饭，有人邀请你去喝咖啡，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有一颗愿意被接待的心，这也是 不是给人面子，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和别人相交。那么为什么在第十八章的时候神要去寻找亚伯拉罕，而且是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寻找亚伯拉罕的？因为之前神都没有用形体向亚伯拉罕显现过。在十七章，神和亚伯拉罕之间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也就是上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他们彼此立约。在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告诉亚伯拉罕，他与神的盟约关系完全是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基于亚伯拉罕本人的表现。立约的形式是神走过切开的动物，表明神愿意完全承担约的咒诅，被约的咒诅。然后在十七章的时候，神进一步的向亚伯拉罕显明，恩典值得一个人用全身心的摆上来作为回应，就是行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恩典带来的结果就是人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并且用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恩典，不然的话这个约是没有办法维持的。亚伯兰需要用割礼来表示他对这一约的回应，也表示他愿意顺服和遵从这位神。那么在十七章一节，神对亚伯兰提出的要求是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亚伯拉罕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能够神主动的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与亚伯拉罕建立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在十五章，神发起了恩典之约，在十七章，亚伯拉罕回应了恩典之约。在这个约被奠定之后，神就不再用声音和可怕的形象，以审判者的形象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神以朋友的形象来遇见亚伯拉罕。唯有这样，亚伯拉罕才能够在神的面前与他对话，与他相交。而且不仅亚伯拉罕与神有这样的关系，他的妻子萨拉也因此与神相交。所以神在十七章一节的应许，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在十八章一节就被完全的应验成就了，就是亚伯兰来到了神的面前，亚伯兰得以与神同行，与神对话，与神交通。这也是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所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神的朋友，是因为他被神称为义。所以他并不是因为成为神的朋友而被称义的，而是因为他称义，所以他成为了神的朋友。雅各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这是第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什么是朋友？朋友是能够相交的人，朋友是互相接待的人，朋友是彼此对话的人，朋友是言而有信的人，朋友是向对方做出承诺和委身的人，朋友是值得你信任的人。在我们这个找不到朋友的世界上，这位永生的神愿意来找你做他的朋友。而十五章到十八章的模式让我们看到神怎样找我们做他的朋友，就是他首先向你伸出恩典的手，因为我们都是肮脏污秽的人，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也无法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罪的本性使我们顽梗并且偏行己路，而他的圣洁，他的威严和尊荣使我们不敢来到他的面前。但是神主动来找我们，神也主动来找你，神主动的与你立约，他要找你做朋友。他要怎样找你做朋友呢？他要你对他的约做出回应，你要像亚伯拉罕在十七章所说的，他愿意遵守这约，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他愿意跟随神，顺服神和信靠神。这个时候神因着他的恩典称你为义，并且做你的朋友。神在十字架上也向我们今天向你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然后我们再来看十六章到二十一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神的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呢？就是他是向神忠诚和敞开的。所以你听到前面所说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说啊，面对面说过话的就算是朋友，那也没什么吧，照这样说我有很多朋友。那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发生了什么。 这段经文的转折点是非常重要，也是前无古人的一段描述，在16节到21节。三个人，这里讲到三个人，其中有一位是神，另外两位可能是天使，从那里起行，亚伯拉罕就和他们同行，亚伯拉罕想要送他们一程。在17节，神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要做的事，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说他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他不想瞒着亚伯拉罕，因为创造我们的造物主，他说他要做的事情，他不愿意向他的朋友来隐瞒。这是很难想象的，民间的政府，无论是威权主义的政府还是民主的政府，都要向他们的百姓隐瞒一些东西，但是这位宇宙的主，他却说他不要向他的朋友，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隐瞒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圣经学者柯德纳告诉我们说，圣经当中的朋友有两个特征，就是坦率和忠诚。也就是说，朋友是互相坦白、互相敞开、能够深入和诚实相交的人，朋友也是能够互相做出忠诚承诺的人，他们可以互相信任，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总是能够找到对方，朋友总是让你进入他的生命，而且从来不让你失望。这段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正好看到这两个特性，就是坦率和忠诚。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忠诚的朋友，亚伯拉罕忠于他在神面前所做出的约定和承诺。希伯来书13章1节到2节告诉我们说，在近东地区，人们所负有一个最基本上道义的责任，就是你们务要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而在19节，神也讲到他对亚伯兰的期待是，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亚伯拉罕遵行神的道，秉公行义，因此呢，他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亚伯拉罕没有阳奉阴违，没有做一个接受祷告或者洗礼之后就把神忘诸脑后的人，他忠心地按照他的承诺和他的信心而生活，他履行了他的盟约责任，也展现了他在神面前的忠诚。同样，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是神的朋友，我们也有忠诚的责任，我们也有盟约的责任需要履行。神对我们也是忠诚的，神不会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读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祷告而撇弃我们，神也不会因为我们一两次没有聚会而离开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履行圣经所交托给我们的忠诚责任，我们就没有真正进入到神和我们的友谊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神没有撇弃我们，但是我们却转离了神，我们向神转身，我们不要听他的声音，我们也不要和他对话。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与神的友谊相交取决于我们是否忠心地履行了我们应当履行的盟约责任，包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对于神话语的认真、我们的属灵阅读、我们和教会其他肢体的相交、我们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所付上的关心、我们如何服侍有受伤害的人、我们是否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各种优先的地位。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你称他为你的朋友，但是你却不花时间和他见面，他给你发微信你从来不看，你不接他的电话你也从来不打电话给他，那么你所谓的友谊是不存在，或者说是没有质量。同样，如果你不和这位神花时间，当然他发的不是微信，他发了一大本，你没有时间，你没有和他花时间，你不用时间去服侍他，没有时间去读神的话语，没有时间向神祷告，没有时间参加聚会和参加圣礼，那么你也就没有机会经历神与你的友谊。神已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些是我们和他的相交方式，我们称之为蒙恩之道，就是读经、祷告、教会和圣礼。 这些都是神忠心对待我们并且期待和我们相交的途径。但如果你说我不要，我要按我的方法来，我这些都不要，我要按照我的想法与神建立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你没有对他忠心，这不是忠心对待朋友的方式。第二，我们看到神要求亚伯拉罕向他完全忠诚，正如他也向亚伯拉罕完全的坦诚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撒拉和神的一段对话，我们也常常有时候拿这段话来开玩笑。我们看到神坚持要撒拉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撒拉对他忠诚，他要撒拉对他坦诚。神向亚伯拉罕发出问题是，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神知道撒拉发出暗笑的原因，撒拉这种暗笑其实是一种讽刺性的笑，就像你听到你的老板就是比如说老板跟你进行职业前景面谈，然后他画了一个很好的大饼啊，说你怎样怎样努力，这个项目做完以后可以怎样怎样的升职，你心里面就会发出暗笑，骗谁呢，你干了五年了也就这个样子。所以当神向撒拉发出一个应许的时候，撒拉就发出暗笑。神知道撒拉暗笑的原因，神说出了撒拉的心声。但是呢，神为什么还要问亚伯拉罕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很显然，神在这里他要不但是要亚伯拉罕，而且要撒拉向他做一个坦诚的人。但是撒拉不承认，他说我没有笑。那神就说，不然你是在笑。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和撒拉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应当向神坦诚，任何的隐藏或躲闪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注视之下，神才是你应当惧怕和坦白的对象。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神的自白里面，这是神对自己说的话，神向亚伯拉罕完全的敞开，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然后在22节到33节，这里有一段很重复的对话，作为一个前程序员，我恨不得把它改写成这个加量循环。这个对话连他们，连亚伯拉罕自己都为自己的勇敢和坦率感到惊讶。在31节，亚伯拉罕自己都很惊讶，他说我还敢对主说话，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过分了。你羡慕亚伯拉罕和神之间这种亲密、敞开、忠诚和委身的关系吗？你看到亲密的关系和忠心和责任是密不可分的吗？今天的文化也同样让我们渴慕这样的关系。今天我们也在书店里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友谊的书，但是今天的文化是在诱导我们去消费这样的关系，而不是在委身这样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渴望别人的忠诚和敞开，但是却不愿意摆上自己的忠诚和敞开。每个人都在寻找朋友，目的是有一天可以消费这样的关系，可以从这样的关系当中得着益处。或许你的心中存着对人的惧怕，或许你的心中有很多对人的不信任，但是这位神配得你摆上忠诚。这位神也当你对他摆上忠诚之后，他让你看到说你愿意为着爱他的缘故甘心受伤害，而愿意信任和向别人同样摆上忠诚。为什么神要把软弱、犯罪、既不忠心也不敞开的人看作是这样的朋友呢？为什么神要以这样亲密的关系来对待亚伯拉罕呢？如果没有18章，在17章之后直接到19章，其实对圣经的叙事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要再次思考雅各书2章23节所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位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废去了神本该审判我们的愤怒，他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代价，也因着基督我们成为了神的朋友。他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一颗肉心，让我们有能力对神忠心，也敢于向神完全的敞开自己。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22节到33节，有这么一段反复的对话。17节到33节，神和亚伯拉罕之间因着索多玛和俄摩拉而发生一段对话，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而摆上的一段代求。 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百姓向神发出祈求，神可不可以因着那城里有一人的缘故而不施行计划当中的审判。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是神先发起的，是神先向亚伯拉罕披露了他的计划，从而使亚伯拉罕发出祷告。那如果神对亚伯拉罕什么都不说然后就走了，亚伯拉罕也没有机会祷告，对吗？所以是这个冗长的祷告是神发起的。祷告并不仅仅是我们向神求什么，祷告同样也是我们对神的工作、神的计划和神的心意所做出的回应。所以祷告是从圣经而来的，我们因着读圣经明白神的计划，我们因此知道说我们应该如何向神祷告。祷告不是我们简单的告诉神我们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好像你陪着小的时候陪着妈妈去了百货商店，然后心里留下了所有对这些玩具的印象，回到家以后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祷告是因为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了神的计划，我们对神的计划做出回应。如果神不先告诉我们的计划和心意，我们就无从祷告起，我们的祷告就没有依据，我们的祷告就会变成私欲的堆砌。所以一方面我们说祷告是自然的，是儿女对父亲的说话，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回应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更加的正确。简单的来说，最好的祷告是靠着圣灵回应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的祷告，包括我们回应神的挑战，包括我们回应神的保证，包括我们回应神的安慰、神的呼吁或者是神的警告。所以亚伯拉罕的祷告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如果你不想让你的祷告成为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妄求，妄求就是不蒙聆听的祷告，那么你的祷告就要建立在神的话语这个基础上面，而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愿望这个基础上。而且自己的愿望是会变的，你今天要想要的明天你可能就不想要。第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祷告是坚持的和特定的。所以第一，他听到神对他说的话因此而回应神，而且呢他相信他的祷告是正确的，是正当的，因为他明白神的公义。所以他会觉得说，如果神不按照他的祷告去行的话，神就是不公义的神，神就背负了他自己。所以他按照神的话祷告，他按照他所认识的神的特性祷告。然后第三，他的祷告是坚持的和特定的，他一再的持续的为同一件事情祷告，因为他认为他祷告的是对的。他没有因为一个祷告只是被听到了而放弃，他不断的祷告，因为他相信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神才是掌权者，神才是做出决定的人。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也同样吩咐我们要持续的迫切的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迫切的祷告，一般来说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们不信，我们觉得我们只是尽了义务告诉上帝就算了，我们不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第二呢，可能是我们不爱我们所代祷的对象，我们不够爱我们所祷告的目标。但耶稣叫我们迫切的祷告，如果我们心中我们看见一件正确的事情，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我们认识到它是正确的，不是妄求，我们就要情辞迫切的按照耶稣所说的情辞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持续的祷告。第三，我们在这里看见亚伯兰的祷告是谦卑的，也是热切和勇敢。一方面他的祷告是谦卑的，因为他祷告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畏惧，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所以到后来的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向你求问。他的祷告是充满谦卑的敬畏的祷告，他不是问神要求说你必须要这样做，或者是我想要得到某一个东西，他也不是在质问神。他听到神的计划之后一般的人可能会说，我要质问神，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要毁灭那个城市，那里面有这么多人还有很多小朋友，你凭什么就毁灭这个城市。但是神没有亚伯拉罕没有去质问神为什么你这么残忍，他谦卑的祈求神为着城里的义人的缘故而不毁灭那城。所以27节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他不断地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渺小，他也承认神有权柄 按照神认为公义和正确的方式来施行审判。第四，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祷告里面还可以学习到，他的祷告是有神学的。很多人认为祷告就是你想要什么就告诉神，祷告不需要神学，祷告不需要所谓的神学正确性，你想要什么你告诉神就可以了。一方面当然神要我们像小朋友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向他祈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些祷告是妄求，有些祷告是直求。所以换句话说，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有些祷告是正确，有些祷告是不正确。在25节，亚伯拉罕有一个神学正确的论述，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同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认识神，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亚伯拉罕的手里没有圣经，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手写下来的圣经，他对神的认识完全是基于神在之前与他立约的时候向他启示自己的时候对他所说的话。但是呢，他知道公义是神的属性，因为要审判罪人而导致义人一同受审判，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也是一件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是有一个带有神学性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而不是基于他的同情心，也不是基于他的人道主义。最后亚伯拉罕是为谁祷告呢？第五，他是为那不幸的预备遭受审判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祷告，这是一个大祭司式的代求，因为他是为着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城市而献上祷告。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里面为着那犯罪而背约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献上祷告，亚伯拉罕和摩西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点，他们都不是在为自己求，而是为百姓求，为罪人求，为公众求。那我也告诉你们朋友们，如果你今天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神在天上也为你求，我们这位基督在天上为你求，基督与父神本为一，我们在地上也为着国家，为着君王和为着公共社会代求。这是为什么圣经称新约的教会是有君尊的祭司，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代求者，因着我们的代求，神继续宽容忍耐这个世界，因着我们的代求，更多的人得以听到福音，更多的人而得以归向福音。这是一个代求的祷告。亚伯拉罕为罪人代求，摩西为罪人代求，基督为罪人代求，新约的教会和基督徒也为罪人代求。所以这是22节到33节这样一段的对话，或者说这样一段祷告，让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真是神的朋友，他放胆来到神的面前，他按照他对神正确的认识，也就是神的性情，而情辞迫切的直求。我们都是神的朋友，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朋友，神也乐意像回应亚伯拉罕这样回应我们情辞迫切的正确的祷告。那最后我还要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补充两点。那第一，我们可能会问说，亚伯拉罕为什么问到10个人就不问下去了？他为什么不问5个人、2个人？有一个原因，亚伯拉罕问到10个人，是因为在那个时候，10个人被看作是一个团体的最小人数，是一个，所以在那个以斯拉的时候，10个人能够组成一个犹太会堂。如果少于10个人就不能够组成犹太会堂，这个好像今天我不知道党支部需要多少人，我最低标准才能够设立一个党支部。那总之就是10个人是信仰团体的最小单位，最小人数。所以亚伯拉罕认为没有必要再问5个人、3个人，因为如果在那个城里面连一个信仰团体也没有，亚伯拉罕会认为说没有继续问下去的必要。这一点提醒我们教会对一个城市对一个社区的重要性。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是山上的不能隐藏的城，因为世界透过教会而认识神的荣耀，人们透过教会而听到福音和信靠基督。如果没有基督的教会，我们就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没有慈善组织，人和人之间只有冷漠，只有防备，只有竞争和互相利用。如果你不服气的话，你可以读一读在宣教士进入中国之前对于晚清中国社会的描述的那些书。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的性格，那个伯明恩，我忘了那个作者，一个美国宣教士所写的。他进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晚清中国社会的现状，而写了这么一本书，描述了当时中国人的气质。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这本书里面看到我们自己。所以如果没有教会，我们的社会是黑暗的，我们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我们也可以从教会历史上看到，今天很多我们所认为今天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医院、学校、慈善组织、公益团体，都是因着基督的教会而产生的。所以教会是这个城市，对一个地区，对一个城市，对一个社会来说，是它的盐，是它的光。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发挥这样的作用。当然我们面临的一个好像一个困境，一方面来说圣经要求我们对这个城市，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又为着安全，好像我们得躲在弄堂里面，躲在这个弯进来然后一幢破破烂烂的大楼里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地方。一方面我们应当向这个社会发出先知的声音，做光做盐，去影响这个社会的文化，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暴露自己，为着能够正确的传扬福音的信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地址贴的豆瓣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到处都是。那么第二，我们假设亚伯拉罕继续的问下去，就是还有五个人怎么办，三个人怎么办。我相信神对亚伯拉罕的回答也是一致的，因为在25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正确的讲出了神的公义，就是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神会因着那城里有义人的缘故而不毁灭那城。神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因为在那里没有一个真正的义人，连同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也在那城里犯罪，受到罪恶文化的影响。我们会在下一章的时候看见罗德是怎样被罪影响的。我们在这里接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神会因为义人而暂缓他的审判。义人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祝福就是神的宽容忍耐。在这两座城里面没有一个义人，神找不到一个完全合他心意的人，所以神要施行审判。我们是义人吗？我们是义人吗？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是寻求神的，都是败坏，都是狂傲，都是拒绝神，否认神，都是把自己和自己的欲望当作偶像。那么神为什么算我们为义人呢？因为神自己来做一个义人，神自己来做那个没有犯罪的人，好让我们因着信靠他而被称为义。我说的就是耶稣，在18章1节，他向亚伯拉罕显现，今天他已向我们显现。亚伯拉罕是为那快要灭亡的人祷告，而耶稣比他走得更远，他为那些害他的人祷告。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冒着生命的风险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祷告，而耶稣则是为着神的百姓已经完全摆上了他的生命。耶稣是更好的大祭司，也是完全的大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要学习亚伯拉罕的祷告而成为有信心的人，或是成为亚伯拉罕的祷告而做神的朋友，我们是透过信靠亚伯拉罕所指向的真正的大祭司，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代求者，而成为神的朋友。唯有在福音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朋友，在福音之外，我们就像亚伯拉罕在这里对自己的认识一样，我们只能是灰尘，我们也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你不是因为做得足够好而成为神的朋友，也不是因为足够谦卑而成为神的朋友。我们成为神的朋友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面看待我们，他把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算我们为义，所以我们是神的朋友。我们今天往往有一个错觉， 就是神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神按照我们罪人的样式接纳我们，所以呢我可以继续犯罪，因为神也接纳我，因为神是按照我这个肮脏的样子接纳我的，所以我继续肮脏也没有关系，因为神已经接纳我。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按照耶稣的样式接纳你，是把耶稣的义披在你的身上，从而接纳了你，所以你应当活出耶稣的义来，而不是活出原来的罪来。因着基督，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愿做我们的朋友，你不向我们隐瞒你自己，你把你的心意都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你也让我们按着圣经认识你，按着圣经向你祷告，按着圣经向你祈求。主啊，我们也求你来怜悯我们当中还没有成为你朋友的人。主啊，我们也求你向借着圣灵光照他，使他们认识到他们需要这样一位朋友，若不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在死后面临那从天上来的审判。主，我们求你光照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更加努力的，更加愿意的，在这社会里面做光做眼，使得这世界因着我们而更多的听到福音和认识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